接着我们会一同去看一段的经文，经文出自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至到三十四节。大家手中堂用圣经新约第一百一十二面，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至到三十四节，请先听我读出。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有人又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你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看见了，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怎能如今怎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绝舍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他，敬奉神专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今天我有我们的吴正文神学生来到宣讲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看不见中的看见。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今日见到好多新嘅面孔啊，咁都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都邀请佢亲友翻到教会当中，咁都代表教会咧欢迎大家。咁阵间崇拜之后，我哋去一齐分享啦，一齐去倾下偈咁啊。好，咁啊，今日咧系我最后一日喺查书实习啦，咁亦都系我今年度咧最后一篇嘅讲道咁。好感恩有机会去再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信息。咁喺开始之前，我哋都先一齐咧同心祷告，将以下嘅时间咧系交喺上帝手中。亲爱天父，多谢你，多谢你带领孩子到查宣实习，俾孩子有机会喺讲坛上面宣讲你嘅话语。求主去祝福使用，叫所宣讲嘅系能够合乎你嘅心意，亦都恳求上帝你打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愿你嘅说话咧再一次进入我哋嘅心入边。透过思想今日嘅经文，耶稣医治孩子嘅经历，愿我哋能够再一次看见你嘅带领。我哋祈祷仰望交托，奉主名求，阿门。今年初第一次在查宣崇拜的时候，杨牧师请我介绍自己。我当时说自己有三样兴趣，第一样就是看书，第二样就是打羽毛球，第三样大家记不记得？没人记得是吧？其实第三样就是行山。咁咧，我好記得有一年咧，初三啦，咁我就同幾位嘅教會弟兄，母會弟兄姊妹一齊去行荃灣嘅廟高台。咁咧，荃灣嘅廟高台咧，其實係位於大帽山隔離嘅，咁係係香港嘅第七高嘅山嚟嘅咁樣。咁我記得當日咧係陰天啦，啲雲霧好濃厚啦咁樣。咁我哋仲揀咗一條咧比較崎嶇嘅捷徑上山，途中要經過啲竹林啊、草叢啊咁樣。咁但係一路行咧，啲霧氣咧越來越重，越來越厚。去到山頂瞭望台嘅時候咧，四周係白蒙蒙一片嘅，係咩都見唔到。能見到咧係剩翻可能得幾米嘅距離，而且咧個山上面咧個風好大，吹得好猛烈咁樣。咁咧當時咧，我係有啲驚慌嘅，我係第一次行山行到咁驚，係啦，因為冇遇到係咁嘅情況咁樣。咁我哋好驚啦，咁於是乎我哋就匿埋喺瞭望台嘅後面去冷靜下先，冷靜翻落嚟，冷靜落嚟之後，我哋再睇多幾次我哋預先準備嘅行山嘅資料啦，同埋啲行山嘅嗰個嘅路徑咁樣，嘗試去判斷翻我哋當刻嘅位置。咁咧最後咧，我哋定咗個方向之後，就排成一條直線，咁排成直線啦，然之後踎低，大家咧係扯住即係前面嗰一個嘅膊頭去借力咁啊，因為驚你自己行出去就會被風吹走咁樣，咁啊借力，咁啊準備好個架勢之後咧，就我哋就數一二三，然之後就衝出去咁樣，一衝出去就調咗對原本計劃嘅方向咧，係繼續佢急步咁樣前行咁樣，咁啊衝下，最後咧終於係能夠衝開嗰層層嘅雲霧，終於見到一條出路咁樣。當時係即刻鬆咗一啖氣，我未試過係咁樣去經歷一個行山嘅過程咁樣。咁喺雲霧遮擋之下，完全睇唔到遠方嘅景物，係好難去判斷一個嘅正確嘅方向嘅。當時我心入邊咧最大嘅渴求係能夠看見一個嘅出路咁樣。而今日嘅講題係看不見中嘅看見，大家有冇覺得好似曾相識啊？個題目有人記得係咪啊？係邊一個邊一個禮拜嘅講道係類似呢個講題咁樣？佢噏唔出係咪？好啦，其實就係喺佢個講題嘅靈感係取自楊牧師喺12月15號嘅講道嘅。咁佢個題目咧係看見啊看不見的神咁樣。咁其實當時我已經係揀好經文，都係講約翰福音。咁但係就未諗好個題目咁樣。咁啊聽完牧師嘅講道之後，咦 OK 喎，佢將佢嘅題目調轉喎，變成咧係看不見咗啲看見，去配合翻今日嘅信息咁樣。我今天的经文是选的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至四十一节的，但是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就只能够宣读中间的部分，也就是13至34节。咁但系咧头同尾咧，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去讲，等大家能够比较完整啲去了解成个故事讲啲乜嘢。读过约翰福音嘅话，你应该会发现其实呢卷书入边有好多好情节好精彩啦，好耐人寻味嘅奇迹嘅。而第九章咧系记载成卷书第四个奇迹，就系耶稣医治瞎子嘅经过咁样。喺约翰福音入边咧，其实神迹唔单单系指一件奇事嘅发生，佢更加系同书中入边嘅讲论入边嘅真理系互相去紧扣住嘅。咁所以咧，有人会将约翰福音嘅神迹系称为一个记号。透过呢个记号，我哋能够认识耶稣嘅身份啦，耶稣嘅权柄。而第九章記載的記號咧，更加係好似一段咧，好佈局非常之嚴謹啦，場景係不斷係交替住充滿住戲劇意味嘅一套嘅演出。為咗等大家能夠更加掌握成個故事嘅脈絡咧，我會將呢段演出分為三個場景同大家一齊去睇嘅。 咁第一个场景咧系记载喺第九章一节七节度。故事一开幕咧，你会见到耶稣向前行，就见到一个生来失明嘅人。咁但系当时一班嘅门徒就好疑惑啦，究竟呢个瞎子点解会生来失明咧？系咪因为佢犯咗啲咩罪，又或者佢父母犯咗啲咩罪咧？咁样。咁但系咧，耶稣嘅回答好有智慧，佢咧系将成个问题嘅重点系完全扭转。佢由一个追究病因嘅讨论，去转移到去解释呢个病佢有啲咩嘅作为。咁究竟耶稣要喺瞎子身上面成就一个咩嘅作为咧？第五节，耶稣宣告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之后就主动行前去，将光去赐俾眼前呢一位嘅瞎子。他用泥去抹合啲泥土，融合啲泥土抹喺瞎子嘅眼睛之后，就吩咐他去西罗亚池去清洗。咁其实经文咧特别咧去注释话，西罗亚池翻出嚟就系奉差遣。咁即系咩意思呢？其实佢意思系话耶稣系嗰位系上帝最高嘅差遣者，亦都系暗示住耶稣系我哋嘅救赎主，系我哋嘅弥赛亚。瞎子跟从耶稣嘅吩咐，就去到西罗亚池清洗，眼睛就打开啦。这个医治的能力其实不是来自瞎子的顺服，也不是来自西罗亚的池水，而是单单是来自最高差遣者耶稣的权柄。如果你细心观赏这一套，即是这一幕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耶稣是一直是采取主动的。瞎子生来失明，他过去未曾听闻过有人天生失明能够得到医治，他亦都不敢奢望有一日能够见到光明。他当时是没有去迫切拦住在耶稣的面前，没有去力竭声嘶的哀求耶稣医治他去打开的眼睛。他甚至乎可能连耶稣当刻在那里都不知道。在他仍然活在黑暗的当中，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耶稣却是看见了他。并且是主动行前去触摸这位瞎子，去医治这位瞎子。我们去想象一下，当瞎子的眼睛打开了，他能够见到光明，能够见到色彩，能够见到很多的事物轮廓分明的时候，他心情会几咁激动呢？当瞎子很兴奋地由西罗亚池回来的时候，但耶稣已经离开了现场。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瞎子是从来没有亲眼去看见耶稣。但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让他知道并且深信医治他的人一定有一个异于常的权柄在这里。瞎子打开眼睛之后，有些揭开成段演出的序幕。当时的人为之惊讶，而这个时候镜头就转去第二幕了，就是九章八至三十四节。当时一班的邻居啦、法利赛人都为之惊讶，他们听到这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之后，就立即过来去盘问瞎子究竟是谁医治他，也都为瞎子带来一场又一场的挑战。瞎子面对的第一场的质问，就是来自他平日经常会遇到的邻居。其实邻居是每一天见到瞎子的人，他应该是最熟悉的瞎子。但是当瞎子能够见到光明的时候，邻居不是兴奋，不是雀跃，不是为他高兴，而是质疑他，而是去审问他，甚至是怀疑他不是之前见到那个瞎子。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瞎子是没有回避到，而是毫不含糊地回应说，我是的，是我了，我就是从前盲着眼在那里乞食的一个。瞎子告诉邻居之后，有一个名叫耶稣人医治了他。他虽然未曾见过耶稣，当刻耶稣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是直接地清楚地去表达他在耶稣身上面所经验那份的医治。在第二幕面对瞎子的听到瞎子的回应之后，一班邻居仍然没办法去相信，于是乎将他带到一班法利赛人面前，去给一班有权威的会堂领袖去审问。九章十四节提到话，耶稣医治那天是安息日，因此有些法律赛人就推论啦，一个不守安息日规条的人，冇一定是一个罪人。但问题就是，若然是一个罪人嘅话，又点能够施行神迹呢？咁佢哋就系一班人喺度争论，喺度争吵。面对一个不能够否定嘅神迹，法律赛人好着急想去揾出施行者系边个，亦都要严查呢个人嘅动机同埋企图。耶稣咧当时唔喺现场。所以一班法利赛人只能够去求证于瞎子的经历和说辞。他们就问了， 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瞎子说，他是个先知，他是个先知。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瞎子被质问的时候，瞎子怎样回应邻舍的？瞎子第一次说是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而当第二次被有权威的人士质问他见证经历再一次被否定的时候，瞎子对耶稣的认识是更加肯定，更加是有信心。他凭着耶稣开了他眼睛这个事实，他称呼耶稣为先知。这个称呼是显示出他不单单是肉眼的视力是被恢复的，他属灵的眼睛都是逐渐被打开。瞎子对于律法的认识，对于传统的理解，可能远远不及法利赛人，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否定过耶稣在他身上面的作为，并且是紧紧握住这个作为，这个从经验而来的看见，一步一步肯定耶稣就是那位的拯救者。在法利赛人他们在瞎子口中得不到他预期的效果的结果，于是乎就转移对象去审问他最亲近的父母，他们是企图去证明瞎子不是天生失明，从而去否定这个神迹。面对法利赛人的盘问，瞎子的父母坦诚，这个是他的儿子，这个他是天生失明的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就是，对于他的儿子怎么能够看见呢？这对父母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他已经是成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会说。你会发觉其实父母回答是非常谨慎，而且很有很多顾虑。为什么呢？在九章廿二节里面交代的原因，他说原来当时承认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是会被逐出会堂。其实这个惩罚在当时社会而言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惩罚，因为你一旦被逐出会堂的时候，你很多的权利都会被剥削，你会是立即被社会人士歧视、排斥、隔离、孤立。连最亲近的瞎子的父母都这么惧怕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其实瞎子在面对审问认信耶稣过程当中，他承受了相当大的威胁，甚至乎是危险。有一个名叫耶稣到他是先知这个称呼，瞎子对耶稣的认识越坚定的时候，意味着 他要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法利赛人呢再一次回来 去对瞎子进行第二次的审问，他们要求瞎子将荣耀归给神。从字面上看，你会以为法利赛人是要求瞎子将他得医治的事去赞美神而不是耶稣，但事实上其实这个是法利赛人对瞎子一个相当之严厉的警告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看旧约约书亚的七章十九节里面提到，当时约书亚去劝勉亚干将荣耀归给神，是意思是说要他在神面前认罪，并且将他所作的事告诉神知，不能够向他隐瞒。咁样睇话，其实换言之，当时法利赛人系由头到尾都冇相信过瞎子嘅说话，佢唔相信行神迹嘅系耶稣。佢哋要求瞎子将佢哋期望嘅事实去讲出嚟，从而去指证耶稣一个违反律法嘅人。面对法利赛人再一次嘅审问，瞎子话佢唔知道耶稣系咪一个罪人，但系有一件事我知道，就系从前失明，如今看见。从前失明，如今看见。这个由黑暗转向光明的亲身经历，是瞎子自己去，是瞎子亲自去体会到经历过的事情。而这个事实是唯有从神而来，遵行神旨的人才能够成就。在一年几场的审问威吓过程当中，我们见不到耶稣的身影，见不到耶稣的行动，亦都听不到耶稣的把声出来为瞎子去解围。耶稣是好像仿似缺席了，不在这里。而法利赛人代表的黑暗权势是笼罩着整个场景，但瞎子仍然是坦然去面对。这个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从前失明如今看见，他经历过耶稣一个最大的权柄，耶稣在他身上留下一个最深刻的记号。因此当众人都以为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仍然是能够去持守着这个记号，去 对耶稣一再去认信。因着这份的坚持，瞎子被赶出会堂。在被众人排斥隔离的时候，耶稣再一次主动找回瞎子，他再一次出现在瞎子面前。而这个时候是瞎子第一次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九章三十七节，他说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他。这里的看见其实不单单是肉眼上面的看见，更加是有了解相信的意思。瞎子一开始只知道耶稣的名称，到后来称耶稣为先知，并且在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的辩护，宣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直到耶稣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承认耶稣是主，并且俯伏敬拜在耶稣面前。瞎子的回应是一次比一次肯定。耶稣不单单是恢复瞎子肉眼的视力，更加是打开他心里面那个眼睛，以致他在各种黑暗的权势底下仍然能够去回应耶稣的恩典和那份的权能。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遇见耶稣前都说他曾经是瞎子，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说他都经历过是蒙着双眼在黑暗里面去摸索去跌碰的时候。我们当刻或者见不到耶稣，以为耶稣缺席了，沉默了，但其实耶稣一直都在这里。而我们第一天遇见耶稣，第一天缺席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主动见到耶稣，而是耶稣主动看见我们，他是主动去找回我们，而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他面前去认信。就正如当日不是瞎子去自己拦住耶稣，而是耶稣主动走上前捉摸瞎子，去医治瞎子的眼睛，在瞎子身上成就他一个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成就的作为。看不见的瞎子正正是透过这个记号看见耶稣就是那个光，而这个光是带领着他对抗他面前所要面对一段黑暗的日子。其实过去这半年，我们身处的社会是经历了很多动荡，很多撕裂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核心价值被破坏，在人和人之间我们又都见到很多仇恨，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伤害。我听到有人哀叹是说现在是香港最黑暗的时代，也都有人是哭诉说他对未来是没有盼望，也都有人在埋怨为什么上帝不出手，有人质疑为什么上帝其实是不是在上帝是不是真的缺席了呢？上帝是否真的沉默了呢？我们是否真的见不到上帝的作为呢？如果我们能够去静心回望的时候，其实在过去在人类历史当中，或者在你我个人的生命历史当中，其实上帝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记号，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看见给我们。昔日以色列民在埃及每日被奴役苦不堪言的时候，是上帝藉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而在南国犹大被灭，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上帝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圣诞节了，在耶稣出世的日，希律王是下令杀害伯利恒全部的婴孩。那晚其实是一晚极度不平安的晚上来的，但正正是在这个这么不平安的晚上，这个婴孩仍然是能够平安去出生，仍然能够去长大成人。而他长大之后，不单单是成为一个极权的对抗，就更加是获得牺牲，成就一个终极的救赎。我们再望一望二千几年的教会历史，很多曾经显下一时的帝国政权，好像罗马帝国，好像土耳其奥图帝国，他们如今呢只是剩下一些历史故事，剩下一些故事给你听闻。但是唯独事实上帝国度仍然是延续着，仍然是扩展着。在人类历史黑暗时期，其实上帝带来很多的更新转变，留下很多作为给你看见的。而在你我个人的生命历史当中，上帝是同样看顾保守，留下很多记号给你去看见。这个记号可能是好像瞎子一样，他的病得到医治，也都可能 是你因为学业或者工作失业的时候，你不断质疑自己，否定自己的时候，上帝告诉你你有你独特的价值。这个 有几好，亦都可能系你喺各种破碎嘅关系当中受伤嘅时候，上帝教你藉住基督嘅爱重拾翻嗰份爱，重新修补翻嗰份关系。呢、这个记号亦都可能系喺你人生低谷，你打算你放弃自己嘅时候，上帝握住你只手扶翻你起身，同你讲生命嗰份嘅可贵。其实呢啲记号系我哋确实经历过、感受到，系我哋喺有限时嘅黑暗当中对上帝嘅看见。呢记号系上帝嘅恩典，藉着耶稣基督永恒咁落印喺我哋生命当中，刻划喺历史当中。它不会好像一些的、一些我见到的或者、具体的一些事物会随着时间而流失，又或者是随着时代而变质。我好记得是2014年受浸那一年、牧者 送了一本书给我，他知道我喜欢文学这样，他就送了 一本书叫《寻道记》。《寻道记》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日本文学家三浦玲子的自传。三浦玲子他他本来都是一个很热爱、就是、教学和、热爱学生的一个小学教师、他甚至是将教书视为他人生的终极意义。但是直到1945年，大家记得1945年发生什么事？是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是日军战败，而在美军的命令之下，日本教师是要删除教科书上面全部有关军国主义的教导。我很记得三浦玲子说，他有一天当他站在课室的讲坛上面，他望着一班很天真很无邪的学生，擘大眼睛望着他，然后跟着他吩咐拎起支毛笔点一下些油墨，然后在、将教科书上面的内容一行一行去删除的时候，他是忍不住流下眼泪。他很痛心的质问，就是究竟时代是什么呢？时代是什么呢？他一直去委身的那一套的思想，他一直以为正确的事，过去七年他热心去传达那一套的价值，然后他一夜之间是变成错误的。这个发现令到他对于所教的事物不再有把握。他没办法再站在讲坛上面，他的世界一下子崩溃。同时间他因为肺病各种的病发症，大半生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在这一段仿似黑暗的时期，他正正是遇见耶稣基督，正正是遇见那个光。这个光带领着他在患病期间能够透过写作，将他在基督里面那份思考那份经历去记低，亦都写了很多的散文，很多的小说。其中一本我很喜欢就是《冰点》，介绍大家 读一下先。这套《冰点》甚至是被翻拍成很多的电视剧、电影。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作品而去对上 有一个反思，甚至是写信给三浦玲子去一起讨论，一起去分享，甚至是最后信主。弟兄姊妹，在个人的生命历史当中，在社会国家的历史当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其实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黑暗的时期。但是黑暗是遮盖不到光的，除非是我们好像法利赛那样自己选择去拒绝，选择去否定，选择去忘记，选择去漠视，除非是我们甘愿变成一个真正的瞎子。在黑暗当中，在仿似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再一次见到他留下的记号。这些记号是不会褪色，不会变质，也不会停止，而是一直延续着，一直谱写着。盼望无论我们个人生命遇到什么困境，又或者外在环境怎样变化，你面对的冲击怎样巨大都好，我们仍然是能够好像瞎子面对法利赛人再三威逼的时候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失明如今看见，从前失明如今看见。这个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也都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的记号。但愿我们能够紧握着这个记号，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紧紧跟随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多谢你，多谢你看见并且主动去寻找我哋，多谢你喺生命当中留下好多恩典嘅足迹，多谢你喺黑暗低谷嘅时候，仍然系同我哋同在同行。主啊，求你坚固我哋嘅信心，叫我哋时刻仰望你，看见你嘅带领，好叫我哋喺变幻嘅世代当中，仍然能够带住信心、盼望、宣扬你嘅权柄。我哋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